这个鸿席会哦，它其实就是国共两党领导人的会谈嘛。那从2005年连战的和平之旅，那时候跟胡锦涛的联湖会面之后，其实已经延续了，今年是第11年嘛，所以两党的一个机制底下进行了一个国共的会谈嘛，那高层会面。那我觉得比较重要的是分两个层次啦。那第一个，习近平的谈话哈，他其实是延续哦去年在新加坡的马习会谈的基调，还是在坚持九二共识，认为说习近平还是认为九二共识是两岸的政治基础，那坚持九二共识反台独的基调，然后两岸持续推展互动的交流的一个政治的基础，这是延续去年马习会的一个基调，就是软中带硬啊，那等于也是在回应蔡英文政府蔡总统在520就职演说提到1992年历史会谈的一个基础之下，希望可以跟对岸可以恢复互动嘛。那显然，习近平的谈话等于是蔡政府上来就职5个多月以来第一次正式由习近平来定调。那显然，照习近平昨天的谈话，未来跟蔡政府跟对岸之间要恢复官方复谈的话，显然目前还是做不到。那第二个，在洪主席的部分哈，洪主席最主要还是在提及说两岸可以在国共的基础之下恢复对话嘛。那第二个，洪主席也特别提到说可以争取那台湾未来参与国际空间嘛，譬如说可以让台湾的总统去参加 APEC。那第三个，在九二共识的部分之前哦，在国内哦，包括国民党内部也有在争吵，包括九二共识要不要跟一中各表合在一起，就在各自表述的部分嘛，那个洪主席是提到说求一中原则之统，那存一中含义，其实他也表述了这个其实就是跟一中各表的差异其实是一样啊，因为这个基调过去包括连战吴伯雄也都谈过嘛，所以其实大致上还是延续了九二共识一中各表的一个政治基础了。
我看到 BBC 有评论，就是说对于这个一中各表，至于这个一中到底是怎么样的理解，它具体内容是什么，习近平主席呢并没有太高的要求，但是呢首先就是要承认这个一中各表这个原则。
是习近平提到的是说要承认一中原则，他定义的九二共识时趋近于说，哎，两岸是一个国家而不是两个国家，必须接受一中原则嘛。那洪秀柱的说法其实是说还是要一中，还是要求同存异嘛，他的讲法其实还是有维持一个各表的一个基础存在啦，所以并不是说，哎，国民党就附和那个习近平的讲法说两岸就变成说一定要接受一中原则，还是有存在说求同存异的部分啊。
蔡英文总统呢这一次对于洪秀柱和习近平的会面，他们呢也没有表现出太多的反对的立场，或者说太过敌对的立场。
总统府的谈话是说正面看待这一次的鸿席会啦，然后也再度呼吁北京可以正视中华民国存在的事实嘛，等于说从520就职演说，然后还有双十国庆的谈话之后，那这一次习近平透过鸿席会对于蔡英文双十国庆跟520的回应，等于是有一个具体的说法嘛，就说还是要回到九二共识的政治基础之上，两岸才可以恢复官方对话。蔡总统透过总统府的发言人出来对媒体的讲法是说，两岸可以不设政治前提底下恢复政治对话交流这样子，那显然是蔡总统跟北京习近平间双方还是有一点点的落差啦。我会认为说，在目前两岸还有政治分歧底下，如果要恢复对话，譬如说像国民党过去8年执政，马政府8年执政，要恢复那国民党那时候8年执政底下的官方对话，目前显然还是有点困难。
所以你觉得这次鸿席会它其实在两岸政治对话方面没有起到一个转折性的或者说比较大的效果？
第一个，国民党是在野党，它不具有公权力，所以它不能代替政府去签署任何协议。洪秀柱提到说，在透过和平政纲然后来对抗那个民党的台独党纲，他在谈论和平政纲的时候只是说探讨未来有没有可能签署和平协议来终止两岸敌对的状态。那他只是用探讨未来的可能性而已，不能签任何协议。所以有一些媒体评论说，哎， 洪主席这次去大陆会签署和平协议，这是错误的认知啦。因为在野党不能签任何协议，那是根据两岸人民关系条例里面所明文规定的，只有执政党或执政党陆委会不委托的单位才能去签署任何协议。所以这只是一个探讨性而已。第二个，这次对葛洪主席来讲，我觉得说透过那个国共平台洪席位，当然有助于奠定他个人在党内的那个领导地位了，还有包括他的历史定位嘛。这次在实质的部分哈，还有双方有提到说包括学生交流，那譬如说那个台籍人士去大陆的就业啊、就读啊、还有就学这些方面的协助，那习近平也有承诺说未来会拟定具体的办法。就是过去台湾媒体有在提到说，是不是说台湾人民去大陆就读就学，是不是要比照大陆的准国民待遇啦，类似这一种的条件。那习近平说这部分会去研拟一些具体的措施然后再公布。所以在实质上的话，习近平没有做出太多的经济上的让利啦，因为过去在马政府八年的时候，经济上的让利包括农产品输往大陆这一些的关税减免这一些其实都做了差不多了。你说他还有更进一步的经济上的让利，大概不会有那么具体或显著。那第二个，在政治上的让利的话，习近平比如说洪主席抛出说希望可以让台湾的领导人去参加 APEC， 习近平也是给了软钉子碰啊，他说要回归到一中原则底下什么都可以谈，他的意思就是说要两岸都变成一个国家，那什么事情都可以谈。那如果两岸都是一个国家的话，参加外交空间上这一部分显然是比较不容易啦，所以我认为在政治上也没有做出太多的让步了，所以习近平还是软中带硬，还是有所坚持了。
那也有媒体评论说，这一次的访问呢，是台湾的态度是比较热的，而大陆呢是比较冷的。甚至呢 ，BBC 在大陆的街头做了访问，有民众还问说：“哦，他来干什么？是不是来跟我们要钱的？”那对于这种，因为洪秀柱也通过这个脸书来直播了这一次的会面，那我不知道在台湾的反应是怎么样，然后你怎么看待大陆的这种所谓比较冷的态度？
第一个，现在大陆就是确定习核心嘛，他们所谓的以习近平为领导的核心，所以习近平在大陆的领导是稳固的。第二个，我就说大陆目前的主要目标，当然我不认为他们现阶段的 priority 就是要解决那个台湾问题了，我觉得他们还是在内部的发展经济，譬如说习近平还有肃贪的部分。第三个，习近平还是主要就说大国外交为主，包括未来美国总统选举完之后的美中关系怎么去定位，然后还有包括中国跟俄罗斯，主要还是以大国外交为主。我并不认为说他们现在有很急迫的要解决台湾问题了哈。那第三个，洪主席确实在大陆的知名度比不上马总统或比不上连战，因为毕竟连战在大陆算是比较有那个知名度了，所以我会认为说一般大陆民众对这次的那个洪席会的关注度比以往还要再冷淡一些，这是可以理解的啦。那至于说台湾内部的部分怎么看待这次的洪席会，当然媒体有报道，可是一般的民众真的有那么关切吗？其实也没有那么高的关注。我觉得第一个，台湾民众现在因为政党轮替五个多月，他们关心的还是在经济议题上。如果目前依照两岸属于官方中断的情况底下，对台湾有立即受到影响的，就是在观光客的部分嘛，陆客来台在九月份已经减少了18万人，大概接近40%了，所以影响到蛮多的。然后包括台湾有19家的旅行车业者、游览车业者已经倒闭了，这些对那些业者影响会比较急迫啦。那如果两岸关系持续恶化的话，接下来大陆对台湾是不是有采取更进一步的外交报复的措施，那甚至是不是有采取更经济封锁的一些其他的一些动作，这些才是接下来未来比较值得关注的一个重点。